十八章讲到说，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伦多。啊，我们知道，这里讲到这事以后啊，因为我们最近在读，星期五在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弟兄们也鼓励大家可以看一些参考书，或者是读一些，就读圣经能够读得细一点。我这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但是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事以后呢，如果你读 NIV 的翻译本，它是单数 after this， 但是如果你读大比呢，就很清楚，他说 after these things， 他这个 these 是用众数。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圣经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呢，就是说它这里不是说哪一件事，就是经过了在雅典的这些事以后，他就离开了雅典来到哥伦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不同的圣经呢，圣经的翻译本呢，或者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掌握原文的意思。当然这里这个意思不是说很明显有什么特别属灵的意思，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读出来啊，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就圣经本来的那个意思啊。那这里就说他到了哥林多。当然我们知道哥林多呢是亚该亚省的首府。那里居民就是相当一个很大的商业城市。居民呢，我相信以希腊人为多。那其他呢也有不少罗马人跟这个犹太人，但是哥林多最突出的地方，除了它是一个大都会以外呢，我想弟兄姊妹很多人都知道，它里面的庙宇特别多，而且呢是著名的有这个罗塞罗底特，就是所谓这个他们当时的人叫做爱的神呢，这个庙宇。那这里面我特别提这一点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这些的宗教跟偶像，甚至带着淫乱的事情在其中，所以呢有记载说，当时这个亚塞罗底特的这个庙里面有庙妓千人，所以你可以想想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事情。因为就是说在那里他们好像是与这些在庙里面行淫呢，好像是一个对于当时的这个假神的是一个敬拜，所以这里就可见哥伦多是当时是道德崩溃放纵情欲的一个很严重的地方。所以难怪到了哥伦多前书五章的时候甚至在教会里面也发生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它的背景，我们也看到当时为什么好像保罗在那里有一点惧怕啊，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说到他来到哥林多，就好像投奔了雅居拉跟百居拉。那而且呢我们知道说雅居拉跟百居拉呢，他们是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就是当时的罗马的皇帝，他就是叫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离罗马城，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讲到雅居拉跟百居拉住在哥林多这个原因。然后就提到说雅居跟百基拉他们本来是制造帐篷为业的，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我想在这一点事情上面我们也虽然是轻描淡写的提了一下我相信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一些的榜样跟一些的原则，就是保罗作为一个被神呼召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人， 我想他在一般的情况的底下啊，他是没有带属地的职业，但是在特殊的情况底下，因为我保罗，因为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很清楚的讲到，说是他可以以福音啊来养生啊，但是呢，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一节那个时候呢，他说免得叫福音受了阻隔，所以呢，他就是亲手工作，供给他自己。如果你读到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四节，那给他讲，他还供给他的同工啊。所以我想，当时特殊的情况在哥林多这一带，一方面是希腊的人的背景啊，他们对于哲学啊有很多的这些的辩论啊，这些学说，那也地上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啊。我想保罗当时他不愿意被认为是他在带领一个新的宗教而靠这些宗教来混饭吃啊，所以他特别要证明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费财费力。所以在特殊的情况底下，保罗没有靠着福音养生啊，但是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他说工人做工得工价是就是就养生，靠福音养生是正常的啊，但是呢工人在特殊的情况底下有一些的副业，可以说是副业啊，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在今天的人看来，有人说你这就是贪爱世界，我觉得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应该透过保罗的这个榜样，我们应该有一点的看见。当然一般的情况底下啊，保罗是完全以祈祷传道为事，但他在哥林多，甚至在他在一个地方住的久的时候，他当实在有需要，主有带领。我觉得主是一位活的主啊，不是一个死死板板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我想起最近我就看到中国农村里面的一些传道人啊，你说他们是传道人吗？他们的确是传道人。那你说他们有没有做地上的事情呢？他们也种一点地啊。我觉得在这种特殊情况的底下因为我就发现农忙的时候他们去传道也没人听的，所以他们也在忙一点点地，但是呢他们就不做其他的副业，就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我想在这件事情上面啊，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主实在是一切事情上的主啊。我们在保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给我们有一些的启发啊。那但是他说他每逢安息日，第四节，保罗再到会堂里面辩论串话犹大人和希腊人，然后特别第五节，我觉得里面这段话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里说保罗为道，就是道就是主的道啊，主的话里面迫切，就是非常的有负担。我记得我以前查经的时候曾经注意过这个旧约里面先知这个字啊，先知这个字的字根呢，就是在原文里面就是那个水沸腾的那一个同一个字，就是沸腾。为什么先知是这样呢？就是先知里面有主的话，主的话在它里面好像开水一样沸腾出来啊。所以我想在这里好像保罗这里讲到 味道迫切啊，就是它里面蛮有负担。但如果特别有意思，就是特别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好像换一句话就是说，保罗当时对于主的话那个负担那么迫切，好像是跟希拉跟提摩太来了啊，好像更能够激起他灵里面的高昂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因为希拉跟提摩太都是保罗带出来的小弟兄啊，小帮手。但是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在保罗的身上，当他看到他的同工他的弟兄们来的时候，叫他灵里面高昂啊。我觉得这实在是有一个身体的感觉啊，我们也实在看到了啊这个配搭的重要啊。当然有的弟兄们也特别讲说，希拉提摩太从马其顿来，可能也带了在马其顿或者腓立比一些教会给保罗的一些的供应，那叫保罗更加受到激励啊。我实在觉得主的仆人多少时候每一次从主的面前领受供应，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的，是从主手里面接过来，都是一个激励。也可能因着这样的原因，保罗能够更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所以我们所以我特别是想到，就在过去这些年来啊，这里的弟兄们，我们好像帮助一些在农村的一些的传道人啊。我实在看到这一点的话，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那个弟兄们告诉我们，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很可惜啊，就是今天很多时候这个在基督教的范围里面，有的地方要供应某一个地方，这个钱到这个船也到，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好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过去我们这些年来弟兄们觉得弟兄姊妹做得非常有价值，其中有一样就是交在主的手里面，让主来用这些的供应来帮助那里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过问那里任何的工作啊，完全是交在主的手里面，然后主就这些弟兄们就在主面前来做。我从这一点上，我觉得看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啊。就是说第六节说，保罗就是他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这他们就是犹太人既抗拒毁谤保罗，本罗就抖起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身上。如果你想起看到这里的话呢，就好像在使徒行传13章，当保罗要离开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候，就是跺下脚上的尘土离开那里啊。所以这里保罗同样的对犹太人的抗拒毁谤呢，保罗好像对他们来好像宣布，你们的顽梗不信，你们自己必须承认，要承担这些的后果啊，必须承担这些的后果。你们不信，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到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好像在我觉得一方面是说出犹太人当时的拒绝抗拒啊，这里讲到不光是不信，而且它是一个抗拒。所以有的时候今天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所讲的道不单止他们没有接受，而且有人是反对。我觉得这一点，这个是 保罗为什么好像这么坚决地告诉他们啊，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但是更我觉得还有一点的话呢，主也借着这里的情况好像更清楚地告诉保罗，从今以后你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好像把保罗的职事更清楚地透过环境来告诉过他啊。然后呢他说他就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这个人我相信是外邦人啊，这人叫提多尤士多，是敬拜神的，他家靠近会堂，然后又讲到管会堂的啊，全家都信了。而且特别这里记了一笔，也就是说还有许多更多人听了就相信而且受洗。我觉得这里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信的人多，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管会堂的一定是犹太人，而且他们是清清楚楚的不单只相信而且受洗啊。相信是很重要，但是信而受浸，这个就是表明他们是更绝对完全啊，不单只信了而且跟从主。所以呢下面就说到呢保罗在夜间主的异象中对他说，你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有人下手害你，但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我觉得这几句话啊，一方面就是记载到保罗在这里再次见到异象，神向他显现，然后对他说话，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头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主对他说不要怕，也就是说他里面有惧怕。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三节那里特别讲到说，他刚到哥林多时候的光景，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相信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当时的光景。那或者是我在这里多讲两句啊。哥林多是保罗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是相当长的一个地方。我相信除了以弗所之外，他住过三年以外，可能哥林多是住的最久的一个地方。那他在这里，他在每个地方，保罗是传福音，有人信主，他把他人交给主，交给把工作交给当地人，他就走了。在哥林多的教会他停了这么久，当然主说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有许多我的百姓。但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这一点呢，在这里他在这里一年半之久，他不单只传福音，而且他这里说他要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教训他们做什么呢？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是特别是讲到教会实际的建造，在地上里面有许多的难处，但是在这些属肉体的人身上，主在这里要得着他的见证。所以从一个点上来讲，保罗在这里停留这么久，在另外一个点上来讲，撒旦在这里好像的工作特别的厉害，所以保罗他说他到你们当中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啊。当然知道撒旦知道保罗在这里做什么啊，因为他在这里要不单单是传福音，而且他在这里要建造神的教会，这也是撒旦要攻击特别厉害的一个原因啊。然后他怎么撒旦攻击神的儿女甚至神的仆人最厉害的一招是什么呢？就是叫你怕， 我记得如果你们读王明道先生的见证，就是他的失败就是因为什么？怕，就是那种势力啊，那种阴影啊，那种制造那种舆论啊，叫一个这么硬朗朗的汉子在日本宪兵队面前都没有害怕的，当时他怕。同样撒旦魔鬼在这里对保罗，神要用他在这里不单只传讲他的道，而且在这里要建立他的教会的时候，所以他在这里叫他怕。所以主说你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换一句话说，主的话就是说，因为保罗当时又怕又不敢讲，撒旦要他闭住口。所以在异象的里面主在这里看到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的话，而且带着他的应许，主说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而且呢，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想我这里可能弟兄们等一下会多有一点交通，我就不完全讲了。那从十二到十六节十七节就讲到这个加流，就是在雅该亚的方伯。雅该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科林多，是雅该亚省的都省会。那这个方伯就是当时罗马他直辖省的首长的一个 title 啊，所以就相当是巡抚或者总督啊。然后他们这犹太人就把这件事情搞到他那里去，那结果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方伯说你们这些事情我不管啊，因为他在这里好像，如果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你们控告这个保罗的这个罪名没有违反罗马的法律啊，所以这就是说你们在，因为他这里就是很清楚的告诉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啊。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就因着这件事情在教会当时，可能从主后五十年到六十年之前这一代，这一个判决反而成为当时主给了教会一些的时间在地上能够被建造起来啊，好像啊，然后就把，当然他们把这个管会堂的人打了啊，这个方伯也不管。因为他是犹太人啊，然后就把他们撵出公堂啊。当然我们知道十七节，众人便拿住这个管会堂的索提尼。那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索提尼就成为保罗的同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跟索提尼同名来写的啊。那从十八节就讲到保罗就住过多日，辞别个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然后百军拉雅军拉和他同去，然后就警到因他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我们不详细知道，也可能是他许过拿西尔人的愿，也可能就是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在极大的的难处里面，就是他看到异象之前心里战惊，可能在主面前许的愿，所以他这个愿的日期到了他就要剪去头发，这个也可能是当时的情况啊。然后就说就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亚军安把军安留在以弗所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 然后就一直讲到保罗继续向前面行。我觉得在这里特别提到雅居拉、百居拉的这个榜样啊，在前面已经开始提过他，他是一个接待主工人的啊，而且呢，他又是跟主的工人同行。然后最后呢，在亚波罗的身上呢，你看到呢，他又开导主的工人，成全他的职事。所以我觉得亚居拉、百居拉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大家觉得是非常宝贝的一对夫妇啊。那后来很多地方呢，特别是把这个次序调转过来讲百居拉、亚居拉，那有人说呢，这个姊妹比这个弟兄更爱主啊。另外呢，我们在后面就提到亚波罗这个人。那亚波罗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过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问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然后呢，他在会堂里面讲到百居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我们就看到从这里，我相信亚波罗当时对于救恩还不够清楚，所以他讲的只是约翰的洗，是亚居拉跟百居拉来成全了他们。我想神使用亚波罗，因为你后来你看主说保罗说我什么栽种，亚波罗什么浇灌啊，所以你看到他实在成为一个主所大用的仆人，但甚至在哥林多有人就拥护他，属亚波罗的属保罗的。但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口才，读熟悉旧约圣经，但是他之所以能够给主使用，是因为亚居拉跟百居拉对他们的在他身上的成全。所以我就看到他是一个放胆讲道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肯虚心接受别人指教的人。 OK， 而且他呢也是能够帮助这些初信主的人啊。他说他27说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里蒙恩信主的人，而且呢他是一个在众人面前28节极有能力的人啊。而且呢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是耶稣基督，而且他也是一个会引圣经做见证的人。所以你就看在这里就开始不单只讲到保罗，这一章讲到保罗的服事、保罗的经历、保罗的脚踪，你也看到呢圣灵也把保罗的同工被成全、被使用记载起来。那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就讲到这是教会的样式显了出来，不单单有使徒，而且有弟兄姊妹给成全、给建造起来。神的见证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在这个显明出来。好，我想我就停在这里。
刚刚弟兄最后提到那一点，就刚好是我想强调的，在这一章里面所看见的不光是神怎么样为保罗预备同工，一开始讲到亚居拉、百居拉两个人，后来也有亚波罗，后来当中也有个管会堂的索提尼，不光是这个，而且嘛刚才也提到亚波罗在 当初开始服侍的时候，他的却短，他没有看见的那个亮光，尤其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超过律法亚波罗当然对律法很熟了，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学者，但是那个这对夫妇是做帐篷的，就是我们说是蓝领的工人的身份呢，他们能够你看见那个好宝贝的，他们能够在这个大有学问的人面前，他你留意亚波罗是从亚历山大哪里来的？亚历山大是古时埃及一个文化很昌盛的地方，一个那个时候那个图书馆很著名的，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但是他看不见的那个亮光啊，神就用着这一对夫妇出身比较卑微的，从罗马那边逃难来到这里寄居的就帮他一把。所以我们不光是在这里看见保罗的服侍，神为他兴起有同心的弟兄姐妹来跟他同工，而且那个配搭很美你不光是看见那个身体慢慢建立起来，你也看见身体里面那个肢体发挥他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伤者的那个功用。所以来到这一章的时候，我这一章那个经过那个记载的历史当然大家都很熟的，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留意到这一点，但是这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点很特殊。你看，当然彼得在五旬节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看见基督的身体教会成立了，当然那个事实已经在哪里，我不是说彼得的服侍没有同工的配搭那个时候他有一共12个使徒我们也看见在那里主也兴起，好像西提凡，好像腓力，他们都在服侍的事情上有他们的一份，但是好像要显明那个身体的建造那一方面，好像到了保罗的时候就很明显彼得出来好像几次，好像他去那个哥尼流哪里跟他自己一个人去，可能也有弟兄们但是没有提什么名字，好像圣灵自己的圣灵在教会建造这件事情上的工作好像进了一步，给保罗真的在同工那一方面看见那个彼此配搭那个功用是显出来，在这里是比较明显的看见我还想补充一点点的，就是有这个是有人以前讲过的这一对夫妇，你开始看的时候是先提那个做丈夫的名字亚居拉那个妻子是白基拉，但是到了18节26节那里再提他们的名字，把那个姊妹的名字先提到前面。有人说，我只听人家分享的时候提到了能够在服侍的事情上神能够兴起姊妹来配搭来同工的这个是比较在那个时候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一对夫妇你就看见好像在让主在使用方面那个姊妹兴起来了， 所以后来排名的时候先讲那个姊妹的名字，后来才提到那个弟兄的名字。这个是以前我听过人家这样分享，我也补充这一点点了。至于讲到那个刚才弟兄提到的那个所谓副业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在香港，我们的主入社，那个时候我们叫主入社，大家负责主入的查经的那个服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主入社的弟兄姐妹退休会。我记得那个传道人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做的是什么？你们的正业是什么？有些人说我是护士，我是老师，我是……后来那个传道人很明显的讲，你要明白，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正业都是服侍主，因为我们都是祭司的名分，祭司做祭司的就是侍奉神了，所以那个才是正业。副业嘛，你上班做会计也好，做护士也好，做什么也好，那个是你的副业。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每一个，我们应该在这一方面有这个领会。我们主要的在地上是为了侍奉主，不过为了地上的生活神让我们做其他各样不同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端正我们的对这个工作的那个看法我想这一点我就也想到当年那个传道人提醒我们的这个教训。讲到保罗剪头发，那这件事情我有以前听传道人分享这个，他们就觉得保罗那个时候已经说你们拒绝福音嘛，我就到外邦人哪里去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清楚外邦人不用好像犹太人守律法才可以得救，但是为什么他一直留着拿西尔那个记号的那个长头发？我记得那个传道人就说，你看保罗那个时候还有一点保留，还有在持定十字架的救恩下面没有外邦人没有犹太人的分别，好像在这一方面他还没有十分的抓住这个原则。但是我自己后来想来想去如果是真的这样，应该可能圣灵应该在这里多讲几句讲到他的软弱或者是他的保留了。后来这几年我们当中领聚会好多年的蓝培德弟兄，你们知道了，他在耶路撒冷那边住的时候，我知道他家里有两个厨房一个厨房就是他自己平常煮饭的了，一个厨房呢就是他因为要传福音给犹太人呢那些犹太人有好多的饮食上的分别了尤其是不吃猪肉还是什么，我暂时不知道，但是当年他们犹太教的有一定的饮食上的规定，所以那个厨房就是为着犹太的朋友，他们来跟他吃饭的时候就在那里预备。那你可会不会说那蓝培德弟兄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保留了，你看他迁就了那个犹太人那个不好了，应该你传福音给他，你就很明显的摆出来在救恩里面没有外邦人没有犹太人的分别，你就说你不用在食物上那里这样分别了。讲这句话的人嘛，他们不知道不知道像犹太人传福音的艰难，很难很难，他们很熟旧约圣经，你一讲那就哇已经把旧约搬出来跟你讲，你自己在这方面没有准备好，根本没办法可以用 这一类的办法可以说服他，让他接受那个救恩。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觉得不要随便批评我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应该在这里有自己要好好的学习。好多方面我们不知道神用一个人他的托付是怎么样，他所领受的那个亮光怎么样，我们外人第三者看就不要随便的讲保罗是不是就是为了要接近那些犹太人全福音给他，他依着留着长头发了，他在这一方面不是有什么保留，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想这样也可以，这样解释这一段圣经。
保罗有一个功课，举了一个18章11节，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那里是一个本身保罗觉得说是拒绝的地方，而且那边又那么的罪孽深重，好像不太容易接受福音。但是因为神叫他，神给他有话，他就能够住1年零6个月。等到了以弗所，在那个时候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说神若允许，也就是那里环境好像你可以多待一会儿。但是我相信保罗那时候他为主做工，他是完全按照主的带领，不是按照环境，这一个点。那么另外我想讲到亚波罗的时候，一开始他是很热心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到最后一节是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么也就是说就是再次提醒我们就是神的话的重要，而且不光是把耶稣的事情讲了，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么我是觉得这一章中，那么在真理上有一些怎么带出，我想保罗在那个时候从属灵的光景来说，还不是保罗后来很成熟的时候。那么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了帖撒罗尼迦的书信，而且保罗后来也写了哥林多的书信。那我觉得从哥林多的书信也好，从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也好，好像能够发表一些神要他在这一个阶段所领受。那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没有讲到神永远的旨意，那讲到两个旨意，一个是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么我想这是跟保罗可能因为在哥林多写的，虽然是帖撒罗尼迦有关，我想在哥林多这些的日子在他里面有体会的，教会要圣洁，而且要最后是要灵和魂和体。我想前面的雅典人注重魂的东西，可能到了这里哥林多，那就身体上的败坏，当然也有灵里的那个，那么就是成为圣洁。我想这是神借着保罗要提醒的。另外一个是凡事感恩，不住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感恩。我想这也是保罗，虽然过去保罗碰到了很多的难处，但是我想在这一章中他碰到那个惧怕，那个软弱，那个战惊，我想是要比之前是更深的。那么最后他能够不住的我想在这样一个地方，哎呀，这福音怎么能够传开？我想他实在是经历福音本是，最后他写罗马书，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一点。所以说另外他也是他不住的感恩，常常的喜乐，因为当他在里面的灵还不是很好像碰到这些难处有惧怕的时候，他确实被其他的弟兄姊妹那边来的激励。像我刚才 Eric 弟兄特别讲到保罗为道迫切，我想一个是因为希拉和提摩太的是同工的缘故，另外一个也可能是腓立比书，因为腓立比书里面也是讲到他们的供应。但另外一个是我想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讲到的，就是因为应该是这一段的日子，因为当初在 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他是等17章告诉我们是等希拉和提摩太来，最后来之后又把他们差遣走，让他们如果从帖撒罗尼迦书信来说，那段时间把他们再差回去，要兼顾那里的弟兄。保罗想到的是身体兼顾那里的弟兄，那那里弟兄回来之后让保罗得到什么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七节说，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所以一个是可能是腓立比的供应，那另外一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给他们的信心，当借着希拉我想尤其是提摩太传过来的时候，让保罗得到了安慰。那么我就觉得我也是个人是觉得到了哥林多前书里面写了好多的事情，当然工人的事情啊各样的事情，但虽然还没有像以弗所那样将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么明确的写出来，但我想到了哥林多书信的时候，那个时候里面已经将身体的很多的原则出来，那我是也是觉得在这一章中借着这一章的经历，保罗最后能够发表出那个书信里面，他也实在是经历到身体，我想不光是在当地的教会的身体，当地的那些的同工，而且我想保罗那里面确实有感到身体是多么的大，是一处的教会另外一处的教会，而且好像神在当中就是那一盘棋，神是建造身体的，不是人。当然在这个搭配中，像保罗也特别讲到栽种的是他，然后浇灌的是亚波罗，那神得生命的是神。那么这当中之间的配搭，什么时候保罗应该在那个地方，什么时候是亚波罗应该到那个地方去，百基拉该怎么留在哪里，然后跟帖撒罗尼迦教会跟其他教会之间身体上那个肢体的搭配的事实怎么样的显明，我想在十八章中似乎是如果从保罗的经历也好，似乎最后我想是引动他能够在后面的书信中，尤其哥林多者的书信中能够将这一点发表出来，是主怎么样来建立身体。
读这段的时候有几个地方好像特别停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在第九节那边，那个主在异象中讲不要怕，那当然后头还有很多的话，我就想不要怕，因为我总体上感觉的时候原来的概念呢就是说怕呢应该是在主复活升天显现之前应该是发生在门徒上的事才应该是对的，事实上也是你那个使徒行传写到这里的时候才出现一个怕字，所以说我觉得好像感觉到就是说怕应该跟特别是主的这些使徒们见证到主已经升天受到圣灵降临的，应该跟他们是无分无关的，他们心里满了喜乐，他有圣灵的充满。那么你像在如果是像保罗这里的时候，他即使在路士德那边给打了个半死都死过去了他也没怕，他跟希拉在那个腓立比监狱里他还在那儿唱歌。那后来我想想这个怕呢可能还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怕呢我如果是反过来我们看到前面那个十七章那个船那个在就是他那篇一个讲道的时候讲的那个看出来的果效，其实这个我们上周也交通过了，然后再结合那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一段他恐惧战惊之前他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钉其他十字架，所以说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就想起其实我们很多的仆人神的仆人也说在神面前他们有一种惧怕有一种恐惧战惊，特别是他们站在讲台上的时候。那么我也相信尼托森弟兄有一首歌的时候他就说不敢偏离丝毫偏离那个基督啊。那我觉得这里呢就是说越是跟从神的人他虽有一种喜乐那是因神而来的，但是也有一种惧怕，这种惧怕呢就是说不敢偏离神的路，不敢稍微偏离神的路，特别是做的神的仆人的话，在神的讲话上作为神的出口上要特别的就是说恐惧战惊，我觉得这点很有作用，因为我们以前 特别是我们在恩典里得救的人，都是很侧重于神的慈爱，但是在对神的一种敬畏的心上，我们很多时候亏欠了很多。但是我相信随着就是说我们在主里头的生命的能够不断的长大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这种怕的感觉。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刚才弟兄姐妹也交通的，就是关于亚波罗跟百基拉亚居拉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里头也有很多让我看到心里很有感动的地方。就是从两个彼此不同的人来说，其实亚波罗他是很有学问的，他也讲的，他是很能讲解圣经的，他是最能讲解圣经的。但是他心里也很火热，他也有恩赐，他也有口才，他也有胆量在那儿去传。所以说这个，但是百基拉跟亚居拉呢，他们能看到了也能把他接过来。所以说他们，我觉得他们在各种行为方式上很能让我们去体味体味，品尝品尝。当然这里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来成全众生徒了。那么但是在这个方式上呢，我从亚波罗的给我看到一个最大的特点呢，他就是他有一个受教的心，他有个渴慕受教，他也谦卑。另外一个呢，他也很乐意的接受百基拉亚基拉的呢给他们的指点，或者说更多的讲解，而且呢他还能够把它去拿出来学到了，他也不以为耻，他会再去继续传讲，继续去运用。我觉得这个亚波罗这个身上是，特别是在我们这些在主里比较新的兄弟姐妹中要觉得学习的地方。另外呢，百基拉跟亚居拉呢，我觉得呢他们这个施教的这个方式也是比较特别的。他们是，我不敢说这个百基拉跟亚居拉就是说他们对圣经到底是就是说强到什么地方。那至少从这一段里头来讲呢，好像这里好像更强调的是亚波罗最能讲解圣经。那至少就是说，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如果从知识上说呢，可能亚波罗更强一点。因为亚波罗他是出生于亚历山大，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一个文化城。那个百基拉亚基拉他们只是来自一个小亚细亚的那个本都的一个小城里头。所以说呢，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生命带出来的确实是就是不一样，他来接受了。但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到现在也一直没看嘛。就这里他两次讲到，一个呢这个就是25节的时候他讲到主的道，另外一个呢在那是亚波罗自己去在这个方面受了教训，他然后就凭着这个去讲解耶稣的事情。那么第27节里头呢，26节里头呢，就是说百基拉和亚基拉呢是把神的道讲得更加详细，就是说更加详细更加准确的讲给他听。但是这两个短语呢，就是主的道跟神的道，在这个英文里头是一样的。那么但是这个又跟我们跟那个11节讲的那个神的道又是不同的一个词。那个前面的11节那个神的道就是说神的话，这个是指神的路。所以说我这一点呢，我还是不太明白他们两个具体到底是差别在什么地方。因为我相信就是说百基拉跟亚居拉应该是他讲的神的道，应该跟保罗讲的那个神的道应该是一致的才对，可能才合适一点，我这个不太清楚。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里所显示出来的一个就是说身体的建造，不仅仅是在百基拉亚居拉身上跟亚波罗身上看到，我们还可以在下面27节，如果下面去更看到的话，我们可能看到呢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在参与这件事情。你27节的时候，当亚波罗要去亚该亚的时候，他弟兄们就去劝勉他，并且写信让那边的门徒去接待他。反过来讲说，当亚波罗到了亚该亚的时候，那里就有门徒去接待他，去接纳他。而且呢也让他在那边就是说做神的工，那所以说亚波罗在那边也发挥得很好，他能够起来就是说做神的工。所以说这所有的不仅仅是他们 两方面的人的问题，而且说在那边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显示出这个身体的建造方面的功能。
我跟大家有点交通，在那个现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里啊，我每次读使徒行传呢、啊，不管读第几章，都要再把第七章跟第九章再看一次。第七章是那个斯蒂凡的那个讲道，第九章是保罗在大马士被主亲自光照的那个事情，所以在那个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这里来建造教会、见证主的道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保罗的后面，他的心里面，好比说他那个弟兄提到那个为道迫切的事情，在那个第四节地方，他本来是每逢安息日，但是等到那个希拉跟提摩太、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跟雅居拉跟那个百基拉一起同住做工的时候，他们平常都在做工的，只等到安息日他们才有那个，特别保罗才有机会到会堂去跟犹太人辩论，去讲道。所以等到希拉跟马利亚从来的时候，刚刚弟兄也提到，有些弟兄说可能有带到从菲利比来一些财务上的帮助，我想这个也有可能 OK。 所以帮助他们说保罗呢，可能说除了安息日以外，每天都去来传讲耶稣，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是一点 OK。 还有一点就是他那个在这个十八章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地方，他是保罗第二次的那个巡回布道大概完了，到了安提阿子，但二三他又开始了，在安提阿去住了一些日子，又离开那里，又开始第三次的布道。所以插进去的那个亚波罗可以刚刚弟兄姐妹都交通到了，这是一个同工，是在主里面主为他安排的一个同工。当然那个刚刚弟兄交通到了，他讲解圣经，而且他已经在主的道上也受了教训，只不过他没有看得更清楚。这当初跟那个保罗跟扫罗的那个境界高了一点点，扫罗那个时候听了那个斯蒂凡的讲道，他连这点还没看到，所以他把这一段又提了出来。而且呢在二十八节他特别讲了，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就跟保罗那个前面那几章是一样的。从第九章保罗是那个得救以后开始传讲，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复活的，是神的儿子。而且在许多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是说他只传耶稣基督，传十字架。那么在那个这个刚刚这里十八章这里，弟兄也交通到这里，他说在异象里面说不要怕。那我对这后面这个比较有感动的，就神亲自对他讲说，因为在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许多的百姓呢一定是主安排了为要给保罗许多要听神的话的那些要得救的人。那这个保罗他为什么要能够在那边住一年零六个月？因为他有这个负担。我们从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就可以看到，主保罗在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讲了，他就把这奥秘跟外邦人讲解清楚。所以他在那个第七节的地方，他从今以后我也往外邦那里去。如果说我们在第九章的时候看到保罗，就那个主耶稣跟他讲，他是在外邦人做使徒的，他要将我的道传给犹太人跟外邦，在外邦人的君王前面都在做见证，做我的见证。所以他这个保罗他这个负担是非常之重，而且他非常之迫切。等到了十八节那个地方，从那个到叙利亚，从叙利亚又过了那个以弗所，当然那个弟兄也交通到他这个很圣灵的带领，真的，但是他是很迫切的，他一路下去的，一路下去，你可以从他这个来里面可以看到 ，OK， 他进了会堂辩论，他不允，然后就辞别他们说，我有空到你这边来，于是以后呢， 第二天就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呢随后下安提阿去，众先知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勒坦。说他这个罪，对这个传道是非常是迫切，这个迫切到一个程度，很少我们基督徒在那个在得救以后一直下来33年传道，都是根据他在第九章那边的意象一直领受在里面，没有变过，而且他都是传讲一个题目，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复活的基督。而且对保罗讲，在我的感受里面是第九章里面他已经看到了那个是主耶稣是教会的头，因为这个主是从天上跟他讲话，他说为什么逼迫我，主说那个保罗很奇怪了，他说为什么逼迫你，但在地上的肢体，他逼迫是地上肢体，那跟天上的头有什么关系，一定是身体在地上，头在天上。尤其是那个扎在光照的时候，那个小弟兄亚拿尼亚，亚拿尼亚是个小弟兄，他本来是要去给他抓下去，亚拿尼亚给他受洗，为他施洗，为他按手。所以那个有一次那个陈弟兄在讲这个地方，他说在那个亚拿尼亚按手的地方，保罗向他一看的时候，他那个是感动是不得了，他说这个我本来要杀的人，他又对我这样子叫我兄弟扫罗，这个兄弟扫罗就等于是在基督身体里面，在肢体里面。所以他那个人保罗一路上一看出去，在这个地方已经大概他已经是受洗过后大概十来年的时候，所以他一路在印证那个东西，印证他那个在意象里面的事情。所以他后来不是在他书信里讲，我没有违背我的意象，就是在第九章的地方，后来还有22章、26章，保罗自己的见证，他没有违背那个意象。所以我每次读那个使徒行传，都要再看一次第7章，再看一次第9章，再看一次，因为第7章的时候，保罗是接续了斯蒂凡的东西，因为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是旧约圣经的学者，他可能比亚波罗还厉害，他是加马利手下的弟子 ，OK， 但是他看不到光，但是斯蒂凡把那光讲出来了，所以他那个保罗他那个良心不安，所以才会造成那个教会的逼迫，那都是在神的那个计划里面，所以神是绝对要得到保罗的，因为他对的律法是绝对的，如果得到保罗的话，他对基督也是绝对，所以他这个使徒行传每次。我再看都要在第7章再看一次，第9章再看一次，那对我的帮助很大。好，谢谢。
我们看到18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都交通到一些很明显的很清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来看到18章里边的那个历史的事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对他自己的教会的引导是跟着15章的那一件事情所带出那个结果，指出的那个方向是继续的往前。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你看到18章，你可以说神给我们看到为什么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后来从安提阿就有了一个新的起头，但是安提阿那里有了这个新的起头以后，对耶路撒冷教会，如果按照圣灵的记载来说，耶路撒冷教会好像是失去了那个整个属灵上的那个带领， 当然从历史的发展来说，耶路撒冷那边已经好像就成了一个已过的历史了，现在是继续的往外去扩展。因为主自己的话也是说，从耶路撒冷开始，那么就一直到地极为止。那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啊，不单是一个过程的问题，我们有些时候不能不去留意到，为什么耶路撒冷失去了那个属灵的功用，而让在当时来说是好像安提俄是给神带了出来。那么从整个教会历史来看的话呢，好像就直到现在耶路撒冷还是一个很荒凉的那个地区。那么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方面的事的，从十八章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都碰到那一件事了。那么当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那他就碰到的那个问题呢就比较以前就更大了那个是以前有抵挡有反对，但是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一个范围是好像扩大一点，那个程度好像加深了一点。而这个程度何时的那个范围的加深呢，整个的来说是犹太人。换一句话来说呢，来到了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因为那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犹太人反拒绝我们的主，乃是因为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固执在律法的字句的上面。而特别十八章里边后来提到一个亚波罗出来，那么这一个事情跟整个犹太人的那种光景做一个比较的话呢，那就显出那个事情的那个特点了。因为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你碰到有索提尼，你碰从哥林多这个地方的事情发生以后呢，在以弗所你碰到一个亚波罗，那么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很认识圣经的。那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在犹太人中间是非常的少数。你看到在哥林多好像特别地提的就是索提尼，那来到那个以弗所这里就提到是亚波罗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留意到了保罗在哥林多的整个的那一个过程。在哥林多圣灵记下来的那些事情，很突出的一点是让我们留意到的，在哥林多保罗不错，他起初还是进到会堂，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在过去保罗进会堂他的对象都是犹太人，但是现在在这里呢，他就不单是犹太人，他特别记载说和希利尼人。那么从表面上的现象来看呢，这个福音的那个对象扩大了，福音的那个对象的范围扩大了他不但是停留在犹太人的身上，而是也在希利尼人的身上了。以前有希利尼人，但是希利尼人好像只是一个附带在那里的是副角不是主角。那以前你看到保罗整个服侍的那个主角是犹太人外邦人只是好像是附在旁边的。那但现在来到哥林多的时候， 圣灵的记载就说是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那这个意思是说到那个范围的问题。那然后呢也说到那个抵挡的那个问题，那么犹太人他们的反对是非常非常的凶啊，凶到一个地步啊，根本就是拒绝了，以致保罗被逼到一个地步，说从今以后我就往外邦人那去了，我不管你们了啊，你们是留在罪里头，我没有责任了，跟我没有相干了。那保罗说这个话呢，也很清楚的，你看到保罗是给犹太人的那个反对逼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再有更多的忍耐了。但是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一件事情，保罗虽然在外邦给犹太人这样的拒绝和反对，但是他心里头那个还是放不下我本族的弟兄。那所以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产生了一些难处呢，也就是这一个啊，感情上的问题，对同族人的那个感情上的问题。当主带领保罗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好像主就借着环境把保罗非常明确的带到神给他的那个差遣。神老早在耶路撒冷就告诉他了，这里的人不听你的，我要用你，我要把你远远差到外邦人那边去，你服侍的那个对象是在外邦，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的那一个责任是在你的身上。犹大这个地方的，这个不是我给你的地方。那尤其是他后来就是从十五章以前的事情了，他们跟彼得跟十二个门使徒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交通，他们留在犹大，你是在外邦。那在这样的整个情形的底下呢，我们看到保罗是一步一步的给主带到他该站的那个地位。当保罗说到你们的罪就你们的罪也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的这个话，我想保罗说的那么的清楚绝对，绝对不是因为当时的环境造成的。我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留意，保罗说的这一个事，说出这样的一个光景，是跟摩西领着以色列人进迦南，走到摩西最后的那一层的时候，神告诉摩西，你要以色列人学唱一个歌，你写给他们，让他们常常唱。那就是生命记幕后的时候那个摩西的歌了。那个摩西的歌里头说什么呢？摩西的歌就说神是特别跟恩待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不跟从神的话，神也是很重的要处理你们，要把你们分散到全地不仅是那这个话呢，不单是在应验在那个以色列和犹大的被掳，因为摩西的歌里边，那个歌的里头，除了说到他们 那个会被掳的这个这种情形的时候呢，还即使说到他们被掳的时间啊、光景啊，也说得蛮清楚的，并且在也说到，直到有一天你们回头过来，会寻求耶和华神了，会想起耶和华神的话了，那个时候我就把你们再领回我给你们的应许的地。那如果我们稍微留意到那个生命记里边那个称为摩西的歌的那一番话，我们就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整个的那个带领，和犹太和以色列人在地上所经历的那个事情是完完全全吻合的。那我个人十分的倾向保罗那个时候就因着犹太人这样的对神的话语的背逆，他就想起摩西的歌里边所提到的事。因为特别一提想到这一个的时候呢，保罗就非常肯定十八章生命记的所说，将来我在你们，神说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个弟兄要像摩西，你们要听他的话。那么这个事情犹太人他们本身啊，明白不明白呢，知道不知道呢，全都知道的。因为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读到人来问主耶稣，你究竟是谁？是耶利米吗？是以赛亚吗？特别是你那先知吗？甚至问约翰，是那先知吗？那提到那个那先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将神有一个应许说，等到有一天有一个特别的人兴起来，我们要跟随他。但是一直到现在，从福音书一直来到现在《使徒行传》十八章，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犹太人的那个对神的悖逆是越来越明显，而他们是对神的这个悖逆的那个根据在什么地方呢？那个根据就是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只是看到摩西的律法的一个表面的那一些事情，而没有留意到在律法的里头的那个经义，特别是摩西老早就点出生命记十八章的那一个事实。那换一句话来说呢，他们整个的就是说他们是维持了一个犹太的宗教的外貌，而实际上是呢毫无保留的拒绝神说话的那一个事实。那这个是一个最严肃的那个问题。那所以因此等到了在这一个地方他们极力抵挡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保罗就很清楚知道犹太人没有办法了，他真的是只能照着但以理书上所说的，他们要维持那个荒凉一直到地。那么所以保罗就说到，从今以后我就到外邦人那里，我就不管你们了。那么这就引起刚才弟兄们交通到他的怕的那个问题。那么他当时的怕不一定是惧怕那个环境的凶险，我个人以为他当时的怕是怕他这样出来面对外邦人，同时也没有脱离那个犹太人的那一种范围的，他非常害怕一件事情，我怎么能把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个事情来说得清楚。那 这就是格林多前书二章里面所说的， 我到你们那里又恐惧又战惊啊，所以我的立定主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和他钉十字架。但是当他知道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对外邦人说呢？对犹太人，你可以根据圣经说到神的话语是有这样的引领，要带出这样的结果。那在外邦人这个拜偶像的那个范围里头怎么样呢？我想当时保罗的恐惧是恐惧在这一种心思的里头。那所以当时那天晚上主在异象里头给他说的话，说保罗你不会怕，你尽管敢讲，你就讲就对了。神就说出一个事实，他说我在这个城里有许多的百姓，我的百姓在这个城里要显出来，那所以你不必再惧怕其他什么，你就是持定了神托付给你什么的信息，你就说什么信息。所以那个临前二章那个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的那个点。我们感谢神，神是这样说话了，神也介绍这样负责了，说他在哥林多的时候，虽然后来是碰到更厉害的服事，但是的反对，但是神在那里让他完全没有碰到那一些任何的骚扰，他继续在那里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有多少长的时间，不过上头就告诉我们说他一共在那里停留了1年零6个月。但犹太人把他告到那个方伯的眼前究竟是哪个时候呢？我们不太明确的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保罗又住了多日，这个住了多日就不是说2天3天，而是在这个1年半个月的里头的多少部分我们不知道，反正是有一段不长，相当长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的里头，我们看到了保罗抓住了神自己的话，没有因着犹太人的那一个反对的那么厉害，犹太那个宗教的势力是那样的骚扰，他仍然是留在以弗所，一直留到一天主让他离开，他就离开了。那么这个事情也跟他在那里特别记了他在那里剪头发的事情，那至于他实在为了什么原因剪头发，我们不能没有办法能给他一个很确定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很清楚的晓得保罗现在的剪头发和后来上耶路撒冷里头所产生的一点点的软弱，多多少少在感情上是有一点的关联。那么也就是说，他知道不再随从那个犹太宗教的那一个，但是呢，犹太宗教的外面的那些个东西呢，他也没有在当时，我个人感觉他还没有看得那么的严肃的，又有那一个分别的那个见证，但是主是带领他一步一步的来脱离那一个犹太宗教。那我很重视这一点呢，是原因在哪里呢？是教会怎么脱离犹太教的那一个影响。那在所以在保罗的这一次呢，是有一点的特别的地方，因为如果按照律法上面来说，他做拿细尔人， 他要剃头发，如果他们还有圣殿的话，他们必须要到圣殿里头有一些的手续要办，然后那个头发是替祭司来给他剃的。那当然现在没有圣殿了，那没有圣殿他们怎么办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有任何的文件来说到这方面的事，但是我们可以从推测晓得他们总离不开在会堂的那个范围里头有特别的安排。但目前我们看到保罗剃头发这个事情完全跟会堂的关系没有连上，当然根本就没有圣殿的那样的安排。如果按照当时来说啊，他真的要回到耶路撒冷到圣殿里头找个祭司来给剃头，但是他没有，他就在路上，哎呀，一想起该剃了就剃了。这是他从心思上面你看到他在律法的那种心思的影响上，他又往前多走了一步。那么是这样的事情，那他留下了亚基莱白居拉在以弗所，他自己个人就上耶路撒冷，然后就回来就走偏那一带地方，那么然后就带出亚波罗来。那带出亚波罗来的那件事情，弟兄们的交通呢也带到那个具体的那个族的引导上面了。但是我觉得需要还要再强调一点来显明那一个身体的见证的带进的，乃是首先说到亚波罗，在他的整个背景的里头，他不像其他的犹太人，其他的犹太人有律法的字据，但是亚波罗呢，他有律法的经义，所以他能服在神的话的里头，都是那一本律法嘛，但是读在其他的犹太人的头脑里头的时候，他们就只是一些外面的那个动作，但读在那个阿波罗的心思里边的时候，他就看到律法里头所指着的那些事情，所以他能从律法进到约翰的进，然后从约翰的进就直接连到神的儿子。那从这个过程上面你去留意，你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阿波罗他实在是个服神话语权柄的人，他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决定他的道路。那所以他是他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在亚居莱百基莱夫妻俩的那个帮助的底下，而进到真理的光的里头，而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这个是头一点。我特别要强调的那一点是什么呢？当他后来他要去他们遇到亚基莱白基莱夫妇是在以弗所，后来主要领他要到亚该亚，那也就是在哥林多这一带了，那么他就去了。那弟兄姊妹留意圣灵的记录了，那当他去的时候，弟兄们呢，87节，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弟兄姊妹留意这句话的含义很有意思，他想去，弟兄们就勉励他，那当然这一个就是一个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了弟兄们的同心，所以他就勉励他。但这个我个人看的比较重一点呢，还不是那个勉励， 是底下，并请门徒并请写信请门徒接待他。小字就是说，弟兄们就写信劝门徒接待他。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留意的。阿波罗到哥林多，哥林多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哥林多任何人。那你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怎么办？当然他不一定要到门徒的当中去嘛。但是在那一个时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就里面有感觉了，你到亚盖亚去，到弟兄们当中去。但是那边的弟兄不认识阿波罗啊，他们就写信，就让那边的弟兄，你们要接纳这个弟兄。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尤其是在那里。特别弟兄姊妹，你要记住这一件事情。哥林多的弟兄或者亚盖亚那边的弟兄，他们基本上是外邦人。阿波罗是谁？犹太人。那这两个民族之间的，也是从律法那里传下来的那种外邦人跟犹太人跟外邦人不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不单是在十五章那里头我们是看见了，你在其他地方都一样。但现在呢，那我特别留意到他写信，这一个翻译说是请门徒接待他，另一个是另一个就是说劝门徒接待他。那不管是劝门徒接待他也好，请门徒接待他也好，这里头有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完全打破了基督以外的关系，而毫无保留的进入在基督里的那一个关系。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因为在十八章的里头，如果我们光是看那个历史的表面，我们就看到福音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往外传。但是我们特别注意的呢，不单是那个福音的外面的那个广传，特别是看到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教会带进教会的生活，或者说身体的见证的里，我们是在感谢神，因为教会的确是神的教会，是主的教会，他做头，他在那里按着他的心意引领着神的儿女们从无知进到明白怎么活在基督的身体里。我想就不是给弟兄们稍微再强调补充了这么一个部分。